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我们今天呢，会来从圣经中来思想来讨论天使啊，因为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奉神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当然要来认识奉神差遣的天使。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天使呢有曾经的天使长的中的一位堕落成为魔鬼撒旦。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天使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一方面来思想顺服神，成为被神所差遣服役的灵最最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善天使良善的善。那么呢，当然天使，我们当思想天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谈到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的别名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么我们也用最最简单的称呼来称呼他，就是所谓的恶邪恶的恶，恶天使。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天使呢？我们刚才谈到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神差遣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当然要认识这个服役的灵。首先我们要看到天使在整本圣经当中，无论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每一卷书都出现过天使不过是以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称呼出现。有人统计过就是在无论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分别各出现100次以上所以这是，所以圣经中专于天使的经文是相当多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回避它因为关于天使的经文这么如此之多，可见天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认识的一位当然当我们来思想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谈到人的堕落犯罪，因为先有人的堕落犯罪才会有上帝的救赎。但是当我们来思想人的堕落犯罪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无法避免的来看到魔鬼因为亚当夏娃堕落犯罪是出于魔鬼的诱惑试探，出于魔鬼的谎言，而魔鬼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罪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来思想堕落的天使第三呢，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刚才看到了，所以在希伯来书1:14，圣经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简单的说，天使就是一个仆人其实使者这个词在圣经原文当中其实就是仆人就是仆人。然后这个仆人是奉神差遣，是为谁效力呢？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或者承受蒙恩承受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来效力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当然要认识神所差派的使者。我们通过认识天使，也能够认识到神怎样在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做工所以我们就更认识神的作为，也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归给那差派天使的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天使。最后一点呢，当然我们正确的认识天使，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对天使错误的理解，导致我们会错误的来对待天使。什么叫错误的对待天使？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存在就是敬拜天使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这是违背圣经真理的 这是违背圣经真理。但是在教会历史上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啊，都存在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怎样避免这种错谬的现象呢？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天使，这是。那么还有一个错，还有一个对于天使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不存在天使啊，这也是对天使错误的认识啊。这不仅是在早期教会不是早期教会啊，在耶稣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在使徒行传23:8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啊。所以在福音书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就有许多人不相信有天使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理性时代，或者所谓的后现代时代，那许许多多的人啊，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也认为不存在啊天使，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那些啊这个灵啊。所以现在所谓一切都是向人的理性啊去低头，人的理性就是所谓好像啊最后检验一切的标准。那么在今天同样有很多很多的人也认为不存在天使啊，就像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时代一样。所以这都是对天使错误的看法，无论我们是去敬拜他，还是去忽视他，这都是对天使错误的看法。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错误的看法呢？我们只有从圣经当中来正确的，从神的话来正确的认识天使。好，这就是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天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天使的属性以及特质。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天使啊？天使的定义是什么？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把所有关于天使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来求神来带领我们来认识，然后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什么是天使。天使是受造的属灵的实存，什么实存是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天使是受造的，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属灵的实体啊，不是属物质的。属灵的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或者靠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感官感受不到啊，这是天使。但是它是实在存在的。然后天使有道德的判断力啊，所以从这种天使他有道德的判断力，所以从这种角度也可以看到，天使也是有他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有意志或者有自己的意志，有道德的判断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要承担责任啊，他要承担责任，他要为自己的意志所做出的判断，所做出的选择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天使，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服役的灵，顺命的天使，就顺服的天使，还有悖逆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撒旦。那悖逆堕落的天使，他们只要为他们的这种悖逆和堕落，他们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意志，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其实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奴隶啊，或者是机器人，今天的机器人，以前的奴隶，他们是没有道德责任。什么是没有道德责任呢？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或者没有自己选择的能力，或者说权利。那他做任何事情他不用承担责任啊。今天的所谓的机器人啊，所谓那么以前的那些奴隶啊，那么今天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各种形式的奴隶哈。但天使不是这样的，天使是受造的，是属灵的实存实体，他是有自己的意志，是有道德的判断力。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是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啊，是超过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说天使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并不是无限的啊，并不是无限的。然后呢，天使他是因为是属灵的实体，所以他没有物质， 没有物质的这个身体。啊，这是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来看到对天使的描述啊，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那么天使是受造的属灵的实存，有道德的判断力和高度的智慧和能力，没有物质的身体。那么就是我想补充说一下，就是我所有的这些呢，我没有非常详细的列在 PPT 上但是呢都会在我们这个讲义上面都会上传到教会的网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到教会上网站上去看这个逐字版的这种讲义那么圣经对天使有不同的称呼，那么当然天使是其中的一个称呼了，天使是其中的一个称呼也被称为神的使者，那么也被称为呢神的儿子就是或者神的众子这个也在圣经当中也会用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天使，那么也被称为神的圣者或者圣者，这也会被用来称呼天使，那么也被称为万军神的军队或者万军，也被称为也是用这个来描述神的使者或者说天使。天使是受造的，是被造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在很多异端的思想当中呢，他们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一切的宇宙万物，他们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认为呢整个宇宙万物当中有两种力量，一个就是善良善的力量，一个就是邪恶的力量。这种良善和邪恶的力量呢，在一直是彼此的相争，彼此的相斗，或者彼此的平衡这就是很多异端的信仰或者异端的宗教里面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这种看法今天已经渗透到就是我们人类的很多的文明这种思想里面最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电影星球大战，星球大战就是这样的，有一个黑暗势力，有一个所谓光明势力，就是永恒的在那里不停的相争相斗然后也纠结在一起。那么很多异端的一些思想呢，他们就认为魔鬼撒旦跟一个良善的上帝就是这样的，就是两者都是一直这样存在着，然后彼此相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所以魔鬼撒旦不是永恒的，魔鬼撒旦不是自有拥有，只有上帝才是自有拥有的，因为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而天使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清楚，上帝没有创造魔鬼，上帝创造了天使。那么上帝给天使他自己的意志，那么天使运用他自己的意志，他堕落就成为魔鬼撒旦所以上帝没有创造魔鬼撒旦上帝创造的是天使，而天使当上帝创造的，我们等下会看到上帝创造天使有很多很多有数量，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天使，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堕落，所以成为魔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有两个永恒的所谓善恶力量在那里一直彼此相争相斗时而这一方占上风，时而这一方占上风，这不是整个宇宙的真相，这不是整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真相是只有一位永恒的上帝，而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而天使是被上帝所造的所以天使是受造物，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是其实跟很多很多其他的异教或者异端的思想是不一样。那么圣经的根据是在，当然有很多很多，只是我列出一处地方，是在诗篇148篇第二节到第五节，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神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发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 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应吩咐便都造成。所以诗人在这里说，神的使者，天上的星星，月亮，天上的天，就是一切的被造物都要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神一吩咐，这一切都造成了。所以这一切都造成了，包括天上的天，包括日头月亮，也包括神的使者，就是包括天使。所以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天使是被造的，而天使当中那部分堕落的天使才成为魔鬼。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看起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甚好的，也就是上帝所造的一切从起初是没有邪恶的，没有恶的，都是甚好的。那么恶是罪，是后来产生。那么天使受造呢，是属灵的，受造为灵体。那么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天使经常的，他也以人的形象向人出现，或者神的使者，向人显现。但是，天使被造并没有一个像人那样的一个身体啊，只是他有这个能力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啊。所以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常常有这样的经文描述。所以呢，因为天使他被造没有像人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天使往往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可以瞬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或者可以就是一下出现在一个完全被关闭锁起来的房屋里面，所以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的，天使并不是，他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并不是超越空间啊，也并不是超越时间，这跟上帝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受限制跟超越是两回事情，是两回事情啊。所以天使他，我们从圣经中看，天使他会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呢，圣经让我们看到天使他的行动有的时候也会被拦阻啊，便被魔鬼拦阻啊，这是让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哈，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差派天使去帮助但以理，但是呢，这个天使却被魔君拦阻了21天。但以理书十章12到14节啊，所以他是很多时候会超越空间，但是会不受空间的拦阻，但是他仍然是受限制，他不是超越，他跟神不一样啊。然后呢，从天使被魔鬼拦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看见他也受时间的限制，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被拦阻了足足的3个礼拜，也就21天啊，所以他仍然在时间当中，仍然在空间当中啊，只不过他有可以不受限制的时刻，但这种不受限制跟神的超越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简单的说，天使呢受造为属灵，因为他受造为属灵，所以他就有这种可能性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他毕竟是受造的属灵啊，所以他与神超越时间空间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圣经说到天使的受造，那么我们就会说，那天使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神所创造呢？我们在创世纪其实没有看到这样的描述啊，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没有说在哪一天来造天使啊，没有这样说。但对其他的那些物质界的这些都有描述，比如说天地啊、陆地、海洋啊、走兽啊，这些就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得到的物质界的创造都有描述。但是属灵的灵界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都没有描述啊，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的怜悯啊，上帝没有把他在属灵界灵界的创造告诉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怜悯啊，就是怜悯我们这种有限的头脑和思想啊。但是圣经也让我们可以 看到天使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呢？是在希伯来书，对不起，是在约伯记的38章，第4节第7节，圣经这样说：神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也就是说，当上帝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时候，天使在欢呼啊。那么在这里用的是天使的另外一个称呼，就是神的众子。所以这显然让我们看到，当上帝创造这个大地或者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天使已经存在了，天使已经存在。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用时间的观念去理解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天使，我们可以说啊，上帝在创造物质的世界之前，上帝创造了天使啊。那进而可以也可以这样去思想啊，所有的属灵的世界是在创造物质世界之前。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问题嘛，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喜欢诡辩的人就问奥古斯丁啊，就是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地狱啊？因为圣经没有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地狱啊，因为基督徒总是说有地狱有烈火，那么就有这样的人就问奥古斯丁，那你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地狱啊？那么圣经确实没有说，但是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上帝没有创造，就像天使一样。圣经并没有说上帝什么时候创造天使，但是并不能说上帝没有创造天使啊。那么其实圣经还是我们看到，就是属灵的天使啊，灵体的天使是在物质的世界被造之前啊。那么也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引申啊，但是我们要说它是引申啊，并不是结论，一个合理的引申，那就是属灵的世界啊，一个不是物质的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在创造物质世界之前。那么天使被造的最终目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被神所差遣去服侍那些蒙恩的人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目的。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在希伯来书的在哥罗西书的1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 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1章6节，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所以天使被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就像人被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或者圣经也告诉我们，哥罗西书1章16节，一切被造物啊，包括物质的世界能看见的，包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不能看见的，最终的目的都是怎样？为了荣耀神，为了送荣耀神的名。所以天使被造的最终目的是荣耀神。那么天使的位格特性，什么叫位格特性呢？我们说人有人格，人有人格，那天使他并不是人呐，所以你不能说天使有人格。那人格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个人他的人格怎样，人格是怎样，就是这个人他的品格品性他的性情啊，他独特的个性啊，我们可以他的独特的品质我们称之为这个人的人格。那么天使当然我们不能用人格这个词来描述天使他独特的特性了，我们就用位格。那么位格是一个是一个哲学上的名词。那么对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我们说上帝是有位格的神啊，那个意思就是上帝他是有他独特的地方。那么位格呢，包括这种理智、情感和意志啊，这种就这个人我们说他有他理智，每个人的理智不完全一样，是不是？但是他都有自己他独特的理智。那么情感，每个人都有情感，但是每个人的情感也不完全一样啊，每个人这个笑点这个泪点不完全一样，但他都有笑点泪点啊。每个人的意志 也都不完全一样，但他都有意志，所以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对于天使一样，天使也是这样的，他有他的理智、情感、意志，天使有他独立的这个位格。那么首先天使是有理智，那么这个理智也体现在呢，他是有智慧的啊，他是有理性，他是有智慧啊，他是有聪明智慧，他可以指教先知啊，在但以理书，天使来指教这个但以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天使也来指教这个使徒约翰啊，他是有智慧有理智。然后呢，天使也是有情绪啊，这天使不是机器人，机器人没有情绪，机器人跟着程序走啊，天使有情绪。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天使他会欢呼啊，他会喜乐啊，这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都很高兴啊，他很欢呼啊。然后那么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天使欢呼啊，喜乐啊，将荣耀归给神啊。那么当人背逆神的时候啊，当人就是违背神心意的时候，人在神之外去寻找安慰啊，就是去挖掘那个上帝之外，去挖掘那个水井哈。那天使就感到非常的震惊呢，就人怎么可以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啊，在神之外去寻找安慰，去寻找泉源。那天使是非常的震惊啊，所以天使是有情绪的。那么最后呢，天使他也是有自己的意志。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我们用人来做比喻的话，就是人有自己的意志，也就等同于人有道德责任，等同于人有道德责任，这是人要受审判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有道德责任啊。所以这是人的受造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受造，我不是说天使啊，我是说物质界一切被造物的受造，一个很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其他一切被造物的受造，它没有道德责任。比如说一棵树、一个花、一个草，你没有办法说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没有道德责任。那么其他的走兽，它也没有道德责任啊，但是人有道德责任。人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志，那么从根本上讲，人为什么有道德责任呢？因为上帝是道德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也是有道德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具体的说，那到底什么是道德？道德就是是非善恶了啊，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所以这一切的根源，人的是非之心、善恶之心、羞耻之心，这一切的根源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因为神是道德性的上帝，或者说神是良善的上帝。所以这其实是天使，我们要知道天使不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没有按自己形象造天使，但是上帝依然给天使有道德责任，因为上帝要赋予天使一个使命，或者赋予他一个能力，让他成为上帝的使者。那他要做上帝的使者，他就要有道德能力啊，他就要明白道德的上帝的心意，他就要有道德能力啊。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有时间更多的思想哈。但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所谓的思想，但是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切实的信仰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其实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现象，一个最大的一个堕落败坏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背离上帝。背离上帝就意味着背离这个道德的根源，就是我们不再根据上帝的心意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那么一旦不根据上帝的心意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事实上整个人类的道德就崩塌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各种各样的现象我就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地区的一个领导，他邀请一些人到他的这个他的府邸来，那这些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就是 怎么说呢？按今天的话讲，可能就是非常奇，也不能说奇怪啊。他们就是改变自己的性别啊，改变自己的服装啊，然后就是做非常非常就是没有任何用传统的伦理道德去判断的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当人不再以上帝的心意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的时候，也就是远离上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别人是对是错。你凭什么说他是对是错呢？我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歌，但是这个歌名有点很搞笑啊，就是这个耍猴的，你凭什么说他不是艺术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这种耍猴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就那个斗猴子啊，做各种把戏，人家说啊，这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是不是？那只有歌剧啊、芭蕾舞那些才是艺术，那这些那叫什么艺术呢？那就是杂耍。哎，那有人他就唱歌，他说那你凭什么说这就不是艺术呢？当然了，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说这样做是美，这样做是丑，这样做是对，这样做是不对？凭什么这样讲？所以这一切的根源来源于我们的道德。那我们的道德从哪里来呢？一定是从要回源到上帝那里。所以人的堕落犯罪就是离开这个道德性的上帝，那整个人就失去了道德啊，就失去了道德。所以失去了道德有，那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人的受造不是这样的。如果人受造就是没有道德性的，那你不存在失去或者获得。好，我们再回到天使的这个上面来。天使虽然他不是按神的形象造，但是神给他有意志，神给他有独立的位格，那么他也有道德性。所以当天使堕落的时候，他违背了神放在他心中的这个是非道德，那么他要为他这个堕落付出代价啊，就是堕落的天使魔鬼最后依然被丢到地狱火湖里啊。而且上帝并没有为天使预备救赎的计划，没有啊，没有，但是上帝为堕落的人预备了救赎计划。所以天使跟人是不同。那么圣经看不看，天使并非全能。其实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天使的能力和智慧远超过人，远超过人。但是呢，我们不要认为天使的能力智慧跟上帝是相同，不是的啊，他不是全能，所以他不是无所不在，不是无所不能，不是无所不知的。天使不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敬拜天使啊。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时候就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觉得天使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这是错误的，圣经不是这样教导。那么具体的根据经文根据有很多很多了，但比较典型的就是天使被这个魔君拦阻这件事情，让我们就看到他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天使呢，我们刚才看到天使的受造，我有一个地方忘记讲，天使是一次同时受造，人的创造不能说是一次同时创造，因为上帝只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接下来的人呢是亚当夏娃的繁衍啊，他们的生育，他们的繁衍，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性，上帝持续性的创造啊，借着人类的繁衍。那天使不是这样的，因为天使是灵体，天使不娶也不嫁，所以天使不存在他可以自我繁衍这件事情不存在。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使的数量是千千万万，是很多，那就是上帝一次性创造，不是持续性创造，是一次性创造。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很多在很多异教啊各种里面，他们对天使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天使的数量可以变化，或者可以转化，或者人可以变成天使，或者哪怕一个任何一个花草虫鱼都可以变成所谓的灵，或者所谓的小的神的使者都可以，这个天神的使者的数量可以随意的倍增这是什么什么，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天使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使不是这样，天使是一次性上帝就全部都创造了，而且这个数量是固定的。为什么是固定的呢？因为天使没有死亡，天使没有死亡，所以它的数量不会增加，不会减少它是固定，但是它很多，但这个数量还是固定的。所以不是很多异教的这种包括印度教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思想里面就说所谓的小的灵体或者小的神的使者这个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或者任何一个所谓的有生命体都可以成为神的灵体，包括所谓的日本的神道教基本上也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其实这个都是错谬的。天使一次同时受造且数量固定我们最后来看圣经中谈到不同的天使，天使不是都一样，天使是有等级的圣经上我们看到天使是有等级，那么最高的等级就是天使长。那么谈到天使长呢，我们都知道天使长米迦勒，那么加百列也被列在天使长里面。那么米迦勒被称为以色列的保护者，或者上帝选民的保护者，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米迦勒为以色列去征战与魔鬼征战。那么圣经称米迦勒是天使长中的一位中的一位，这也意味着有不同的天使长。那么加百列也被许许多多圣经学者认为是天使长中的一位。那么加百列这个圣经中只提到三个天使的名字，没有更多了没有更多。天使虽然有千千万万，但是在圣经中被提名的只有三个，就是米迦勒、加百列最后一个是谁？路西弗路西弗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给小孩子起名字，也很多都叫米迦勒 Michael， 很多叫加百列有没有给孩子起名叫路西弗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但是路西弗他也是天使长，甚至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所创造的最明亮的那一位明亮的晨星但是呢他最后堕落了就成为魔鬼，或者路西弗就变成魔鬼的别名。那么一般认为呢，就是现在就是只有两位天使长，一个就是米迦勒，一个就是加百列。那么加百列呢，就是主要我们看圣经中对于加百列的记载，主要是他向神的选民传递神的信息，或者传递神的救赎计划你像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他要从圣灵感孕生子。那么加百列也向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当时是祭司，也向他宣告，就说施洗约翰那么从小就在母腹被圣灵充满，他会降生。那么加百列也向但以理来说明，就是一些意象的一些到底代表什么比如说波斯帝国希腊帝国怎样怎样那么所以加百列更多的像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而米迦勒更多的像一个战士保护神的选民，保护以色列民的战士。但是米迦勒是非常谦卑的米迦勒把这个审判撒旦的权利是交给神的那么天使长中的一位也神也被圣经称为被神所造的一切被造物当中最美最有智慧的那一个，就是路西弗。但是呢他堕落了他堕落了那么他就成为了后来的魔鬼了。所以这是天使等级当中的 最高天使长。那么接下来就是基路伯，基路伯不是名字，基路伯像一个像一个 title 一样的哈。那么基路伯是在这个伊甸园外面的守卫啊，更多的是承担守卫。那么在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基路伯呢，他有四个面孔，人、狮、牛、鹰，有四个翅膀啊。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看到还有神的使者被称为塞拉弗啊。那么塞拉弗和基路伯其实是不一样啊，但是很多人认为一样，其实不一样，因为塞拉弗他有六个翅膀啊，基路伯是四个翅膀啊。那么他只是责任就是歌颂神的圣洁，歌颂神的圣洁。那么圣经中所提到的，特别提到的呢，还有这个四活物是在启示录那大家可以看哈，在启示录第四章。那么接下来还有许许多多的天使被称为守护天使。那么甚至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会有一个神的使者是受神差派来保守他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然具体的经文的查考，这些学者当然也有他们的根据了，我就不去仔细来，时间的关系。那么天使与人不同，第一个，天使不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我们要知道，虽然天使有道德责任，但是呢他不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所以这有让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帝没有救赎堕落天使的计划。为什么没有？上帝却有救赎堕落的人的计划，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天使不是按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天使的智慧和能力高于人这圣经中许许多多提到的但是在对于救恩的智慧上面，天使是不如这个得救的人就是有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赞美诗歌，就是唱到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连天使都不知道，天使都羡慕。他其实唱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天使不知道，就是我们知道救恩天使不知道。上帝没有为天使预备救赎的计划，天使堕落了就是地狱火湖，永远的刑罚，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不一样的。但人堕落了确实有得救的机会，有救恩，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蒙恩得救的人在天上回到天上，那这时候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的地位是高过天使的地位是高过天使。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是比天使要微小的希伯来书二章七节人是比天使微小，但是当我们回到天家，蒙恩得救回到天家，我们是坐在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的，我们地位是高过天使。圣经甚至告诉我们，我们甚至要审判天使其实在我们前段时间思想末世的时候，我们其实谈到这一点，就得救的人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跟主耶稣一起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圣经，根据圣经来思想天使。好，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天使，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很重要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圣经对天使的描述，从圣经对天使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天使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让我们可以对天使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和理解。那最后我们也特别指出天使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职分，不同的位置。其实从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多多少少看到，其实在神的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是神的仆人，是不是？但是不是神的仆人都一样呢？不一样神把神的仆人放在不同的这个职分上面最后我们也看到天使和人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主要看到的是不同的地方。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在下一次我们还会来思想天使，但是我们就会思想天使其他的一些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方面，我们也会来思想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撒旦。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派那 服役的灵，就是天使啊，来保守，来服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主啊，也求神赐给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不仅能够认识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也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加也能够看见神借着神的众使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美善的拯救大功。主啊，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更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顺服神的旨意，更是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神借着神的使者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受任何的拦阻，就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中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